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两个星期前，在美国之音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批评习近平施政，被警方破门而入带走的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星期一晚上他在家门口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访问再度被国保打断。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与一名工作人员也被国保强行带走，拘留了至少6个小时。美国国务院对此深表关注，并且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美国政界人士、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也纷纷谴责中国当局扣押美国之音记者的行径。习近平主政之后迫害独立声音、公然阻碍信息自由的事件屡屡传出，华盛顿邮报称中共将重新掀起一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而中共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是否就能真的压制所有的不满情绪和批评呢？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针对这起震惊国际的事件相关的最新发展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参与讨论的是经济学者、中国时政评论人夏野良。夏教授，欢迎您。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是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李先生，欢迎您。
叶良好，请叶良多说点，我嗓子哑了。
是，非常感谢您在这个嗓子哑的情况下还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VOA China。那么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记者叶斌所报道的，在星期一的晚上，他在孙文广教授家门前与国保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看到的是，孙文广教授在星期一晚上在家里通过了铁门，他是如何的来与美国之音记者叶斌进行对话。那么孙教授又说了些什么？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这则报道。
我国保的李会长，
你先过来。
现在呢，他把我捐在家里。捐在家里的话呢，
你先过来。
我们说我的夫人，鼓励我的夫人，让他呢，要先发表一个声明，说是呢，我们两个人呢，我们两个人进行旅游的，根本没有事情，我们没有什么旅游。
什么法律规定？
你
给我把这个
说了，
别把这说了。
你过来，
宗教证有没有自由？现在还有没有公民权利？有没有说话权利？
过来，我跟你说，
对
吧？
过来，你在这个地方，
你刚才不是说是三大的吗？
你过来，什么法律？
你过来，我跟你说，
按照实情，
过来，
他没有回家。
对，我们都知道
这个情况。他现在就是要制造一种假象，就是我们去旅游，让我的夫人呢，发表声明。我们两个人出去旅游去了，
哎呀，
啊，出去旅游去了，
是吧？
哎，要照相，还要爬到网上去，这根本啊，就是这个就是
你们想愚弄世界，
不是？
谁家的命令？
国家的济南这个高保啊，他们破坏了选举之后啊，用各种方式掩盖这种事实，掩盖他们的事实啊，把我拉出去10天啊。跑了4个宾馆，有的宾馆里边房间呢都全是
好了，没说
这个房间呢，窗子都是堵死的，就是一个黑监狱了，就是黑监狱。那么关了10天，回来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郭宝啊4个人，在我家睡觉。
现在人还在里面吗？
现在今天我把他赶走了。
山大有150多位老校友为你伸张出，
非常感谢美国的参议院众议员啊。对我们中国的民主现状的关心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讲完好吗？快点讲完了。
也感谢呢，美国之音啊，我这个听美国之音啊，是从1962年开始听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把我打成反革命啊，一直是到50几年了啊。那么后来呢，我是一直坚持听的啊。我们的中国呢，就是缺少这新闻自由，他们实际上啊，就是搞这个封锁了啊，封锁新闻了，封锁消息。那么中国的记者可以到美国去采访，美国记者到中国的采访就非常非常困难。
是我们刚刚看到，或许现场的声音有些嘈杂，因为现场的国宝也不断的在阻挠这个孙教授发言呢。那我想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在星期一晚上孙教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大致内容，刚刚我们也报道了后续的一些发展。我想就先请李伟东先生，虽然这个我知道您今天的嗓子的状况不是太好，但是我们知道在8月1号孙文广教授在接受我们节目专访时被破门而入的警方带走时，您也是当天参与节目的嘉宾之一，您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对于中国当局这样的一种做法发表了强烈的声明。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孙教授虽然是回到了家中，但是呢他说他这几天的遭遇实际上就像生活在一个监狱当中。那么对于孙教授所说的，他说习近平政府筑起了一道贸易壁垒，更是一道新闻的壁垒，封锁所有的新闻自由。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对这段最新采访的内容，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和感触呢？
首先印证了我这么多天的担心。那天这个孙教授被打断之后，我马上这个发表推文说有可能被带走了，这是一个猜测。现在呢终于证实了是确实被带走了，而且被关在不同的黑监狱长达10天之久，而且回到家中仍然被软禁，被阻挠发声，被威胁，而且被胁迫做伪证。这一系列都印证了我们以往的这个推断和这个大家的这个担心。那么这是一起严重践踏这个言论自由、严重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事件。那么山东当局之所以敢这样做，这个也给我们印证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往我们在北京看到，包括胡佳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李凡啊等等，可以在北京发声，似乎给人一种某种温情和自由存在的感觉。我觉得北京当局是故意要向全世界这个展示这样一个所谓还有一点言论自由的这样的空间。北京也有大批的外国记者、外国机构，全世界都看着，所以呢他们不敢这样肆无忌惮。那么山东当局山高皇帝远，他们的表现才是中国今天所谓言论自由的真实情况。我相信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这才是中国人面对言论自由被严重侵犯、人身自由被严重侵犯的普遍的现实。
嗯哼，好的。
那么，
谢
谢，请叶亮讲。
好的，夏教授。那我们知道，这个同样作为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您当年出逃来到了美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84岁高龄大胆敢言的孙教授这样的一个遭遇，您怎么样来看待这起事件？还有孙教授他的遭遇，您是否也想过，如果今天您还在中国的话，这样的遭遇是否也可能降临在您的头上？
首先，孙文广教授呢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多年来他一直为中国的人权民主而呼号，遭到多次打压，所以呢他能够长期的这么坚持，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而且他的年龄现在已经这个属于高龄了，80几岁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也是鼓舞这个更多的知识分子进行这个批评啊，争取自由民主宪政这方面的一个榜样。那么讲到我个人的话，过去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在北大也还算有些名气，所以呢中共方面虽然用国宝也在秘密控制我，从2008年开始就控制我，但是在公开场合也还不敢过分的阻挠，但是还是有过几次，比如说我有一次要到阳光卫视录节目，结果一出家门就被3个国宝拦住了，完全阻止我出去，他知道我去干什么。后来呢我就打开电话跟北风通电话，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然后我坚持要走，结果3个人就要动粗，就要跟我打架，后来我放弃抵抗以后呢，把我带到地下室讯问了4个小时还有呢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几次，包括刘晓波得诺奖的时候我们被软禁本来是要带到小汤山集中软禁，后来呢北大请求放在北大资源宾馆，有5个人轮流看管我，所以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包括还有一次洪博培在3味书屋做演讲，请我做点评人，结果呢被出门的时候被国宝拦阻不让我去，所以这种事情非常多了。那我想如果我今天还在国内，很可能是坐在监狱里面了。 那就是说因为我的言论尺度一直是比较强的，
嗯哼，
那么现在呢有一些非常温和的学者，包括贺玉芳教授，现在也越来越发出声音了，就是说他的那个社交媒体几乎都被关闭，他在朋友圈里边包括这个酒席上说的话现在也非常的谨慎啊，因为很动不动就有人会把这些东西传递到网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年，这个知识分子的言论尺度大大的收缩，包括这个规定在高校里边有所谓七不讲，后来这个七不讲不光是高校了，高校里组织年轻教师和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又重新回到文革时代毛时代那套左的那个氛围之中。
嗯哼，那我们现在就想要谈一谈，在《华盛顿邮报》它上个周末的时候，也特别针对宋文广教授的这个报道，可以说作为一个引子，然后他们带出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虽然中国当局打压宋文广是个孤立事件，但是《华盛顿邮报》在社论当中说，这反映了中国当局想要通过打压学者和知识分子来发动一场战争，让大家同习近平路线保持一致。我想继续请教夏业良教授，您怎么看华邮的这样的一个评论？这真的是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一场又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吗？
我同意，但是不是从这开始，已经早已开始了很多年了。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意识形态、在高校、在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强的这个处置，就比胡锦涛时代手段更加的强硬。而且我不认为这是孤立事件，这样的类似的事件非常多。我们所熟悉的毛于轼先生，天泽经济研究所就遭到多次的打压，天泽经济研究所被迫搬家多次，很多会议都被阻挠，没办法开，研讨会都不能开，只好在露天来进行。那么毛于轼先生本人受到这个毛左的威胁，死亡威胁，最后呢不得不请派出所予以保护。所以说现在在中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如果要是吹牛拍马，说那些恶心的话，御用文人很受这个宠爱。那么这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要想说一点常识性的话这些普世价值啊，或最基本的符合人性、人道主义的话，都会冒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呢，这个社会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
嗯哼，那我接下来想请教李伟东先生，然后呢，我们就来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些反应啊。那么，李伟东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夏教授的一些他的一个评论，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对于华邮所谓的中国当局现在正在发动一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您是怎么看的？那我们知道，在中共他在钳制言论自由的时候，很多人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群知识分子。那么这一波对于钳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好，钳制自由思想也好的这样的一个行径当中，到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呢？
我同意叶良教授的刚才的发言。我和夏教授现在都在美国，这也是钳制和迫害的一个结果，我们等于被迫流亡在这里。这个我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例证，当然我们现在人身安全是有的，我们非常担心这个在国内诸多同仁和朋友的人身安全。这个但是我对华邮的这个说法有一点不太同意。
嗯，
这个不同意不是对华邮的，是对以往这一段时间国内国际的学者和民众认为中国又重新回到文革这样一个评估是不同意的。我五年前就说这是一个新的红色帝国，我也不强，当时就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纳粹化的过程，这不是左翼向极左转，虽然还有很多极左的这种表象，但是呢它是一个极右翼的一个纳粹化的过程。所谓纳粹化，习这五年来已经拥有了一支党卫军，拥有了一个真理部，就中宣部，这个强钳制别人声音的，又有了一套盖世太保的统治系统，这个完全是一个右翼纳粹化的一个结果，一个过程和结果，为的是进一步向全球扩张，经济扩张、政治扩张。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中国式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以不是阶级斗争的概念，而是对所有的对他的这个政策路线有意义的异议人士的纳粹式的盖世太保式的打压。
嗯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有一些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扣押记者和软禁控制教授等暴力行动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件，这说明中共独裁政治正走向暴力化，已经脱去正义公平的自由民主人权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曝光其反人民基本权利的丑陋行径，与法西斯纳粹何其相似乃尔。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张思想的古拉格的这位网友说，共产党现在统治中国人民的手段靠的是暴力，大陆的公民生活在这种只有恐惧和暴力镇压之下，人们向他妥协和低头，不是因为他说的话是真理，而是他拿着枪威胁你，告诉你自己就是真理。我们现在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我们也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话要说。第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习主席啊，瑞雨天齐啊，定定神州啊，这个一带一路为中华民族啊争取生存空间啊，这是非常正确的。孙文广他是一个物理学教授，来讨论经济学的问题，我对他的专业抱持强烈的怀疑。而且从中国现在的 Me Too 运动来讲，就是爆出来的这个性侵学生、性潜规则、性骚扰女学生的90%的都是教授，中国的这个自然科学的教授已经沦为一个黑恶势力，已经这个必须要这个。
好，谢谢您，北京的李先生，我知道您在我们几天前的节目里面也做了同样的发言呢，但是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下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山东的杨先生您在线上
吗？
您好，请说。
喂，你好，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说。
哎，刚才夏教授讲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把我的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一下。我在微信圈的朋友里转发一篇外媒的文章，然后有一天，大概在半年前，四个国宝敲门，我就不开门，因为我家的门比孙文广教授的门要比较结实。我一看是外面是类似国宝的人。你知道国宝可耻到什么程度？他们竟然身上带着万能钥匙把我的门打开。
嗯。
然后因为我发的文章是一种财经类的文章嘛，都不允许。最后到派出所，到国宝判了半个小时，还写了保证书。好，谢谢，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好，我们谢谢您，山东的杨先生，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这位署名叫 Ed Chow 的网友，他想请教夏教授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孙教授的大义凛然、仗义直言，孙夫人的明辨是非，叶冰、艾伦的深入虎穴一往无前，这些英雄事迹都将记录在中国人权史上，而中共的倒行逆施也必然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他想请问夏教授的是，以您的经验，山东大学在这次事件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大学自主在中共治下有可能实现吗？
现在中国没有真正独立的大学，所有的高校都应该说是党校。山东大学我跟他有一个渊源，零几年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反正差不多10年前了，有一次被山东大学邀请去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人坐得满满的啊，这个大礼堂里边，讲的时候呢很受这个学者老师欢迎，但是呢因为批评党和政府比较激烈，所以当时就有人递条子啊。一开始他们校领导包括他的党委宣传部部长都在现场，本来说这个报告结束以后校长啊党委书记要请我吃饭的，结果呢他们递条子说夏老师你讲的太激烈，可能人家受不了啊，然后能不能就是换一种说法啊，但是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说法。结果呢报告结束了，学生提问非常的热烈，结果呢结束的时候那个宣传部长跑掉了，然后陪同的其他人说啊，说这个校领导决定不再宴请你了。这就说明啊，他们是忠实的执行上级的指令，他们不敢有任何的就是在他们看来是非常越界的大胆的行为。所以呢中国的高校现在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控制的工具啊，他没有这种自主的权利。包括我被北大这个解除职务也不是说是北大自己做出的都是上面的指示。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呢不了解中国高校的说，这高校不是有自由吗？这教师啊应该有自主独立思考的那个机会啊，现在早已没有这个，何况1949年之后就很少有过这样的机会。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有过略微宽松一点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约束的。
嗯哼，我们现在还有这位署名叫受害者的这位网友啊，他提问了一个问题，或许两位嘉宾都可以来谈谈。他想知道，那么在中 中国这样的一个饱受欺负的国家，要怎么样，一个公民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想先请夏教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首先要是保护自己的权利的话，要宪法，宪法的条文里边有，但是呢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履行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这些权利啊，比如说这个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过去都有，包括大字报过去也是可以贴的，后来取消了啊。那还有工人本来有罢工的权利，这些都被取消了。所以这些呢，这个文字上写的东西说了不算，而且习近平在十八大多次提到要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但是呢他连法治是什么都不懂。他说中国的法治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而我们知道法治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一种权利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教授，他的遭遇，我想在很多的中国民众的心里，他们眼睛看到的时候，心里恐怕也留下了很多的恐惧和不安。那么就像我们这位网友所提的，作为中国的公民，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我先回应一下他前半段哈。他说在饱受欺负的中国，这种历史记忆由中共的放大宣传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几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饱受欺负是过去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拥有了一个平等的地位，饱受欺负这样的历史记忆如果一再强化出来，会导致跟世界的多重对抗。中国现在是一个要平和的对待世界、融入世界的时代，不忘记过去，但是不能用仇恨的心态对待一切的时代早就应该到来了。那么首先放下这种对世界的仇视，才是让自己争得正常的人民民主权利的一个前提。那么到底怎么能够拥有真正的自由，在现在的宪法框架内，就是请共产党尊重宪法。如果他不尊重，那么只好在将来的某一天他走人，他下台，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一定要有一种政治力量来尊重人民的言论权利和人民的这个思考，发表各种言论以及结社发表文章的自由。我还要回应一句刚才北京那位李先生，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不管在大家看来有多正确，包括我也认为可能有某些正确的地方，但是它不能是不得批评的，而且不能说别人有人批评就出动警察抓人的。这我相信山东警方如此做法给习近平脸上也抹黑了，你认为是不是呢？你替习近平辩护的同时，是不是也给全世界打下一个不容别人批评的印象？你这样的辩护是不是也在给习近平抹黑呢？
好的，
这边我要补充一句，
夏教授请说。
就是刚才说有什么办法来争取公民的自由权利啊，言论权利。我在2012年3月温家宝最后一次答记者招待会上，他提出要阳光政治，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啊。那当时我就在推特上呼应，我说希望有一个时点，全国所有的知名人士啊，站在这个中心，全国各个大城市的中心广场，集体的呼吁言论自由、新闻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那么假如说没有这种集体的表达的话，单个的人发声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打压消声。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某一个时点上一定要有一个集体的全国性的这种争取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说不定呢，就像当年那个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在那个广场上看起来那么多的军警都在现场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敢发声，那么呼应者就会很多。所以我相信呢，中国总有那个时点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您觉得现在孙文广教授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还有我们也要看看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最近也有不少人提到他说也要来保护这位教授，因为他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说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很多人说他可以说直接的挑战了中共的政治禁区。他提出了包括要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包括要平反六四，各种民众的期待，他认为只有达到这样的 的一个期待，中国才有可能继续的走下去，走上民主的道路。那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就是夏教授？您觉得是不是就是您现在说的那个节点？是否已经汇聚了类似足够？
已经临近那个节点，但什么时候是不是由我说了算，是大家共同的发出声音的那一天。许章润教授我认识15年了，那么。如果说这个勇气在目前这个时点上，他发出这样的声音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呢，从他的老朋友，从这个学理的角度啊，逻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差，根本不能体现一个法学教授的这个基本的知识和训练。他提的几点我完全不赞同。他比如说，他有四个底线。
底线。
底线是什么呢？他说要那个维持基本治安。维持基本治安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那中共可以说他现在就是在维持基本治安。然后他是说明确国家愿景，谁来明确？这主体是谁？如果是习近平明确的话，他已经明确了，就是中国梦啊，对吧？那后面还有什么？有限尊重私有产权，这个是完全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应该说有限尊重私有产权，这是一个最起码的道理。什么叫有限尊重？还有呢，就是说要这个容忍国民发展财富。这个国民发展财富是天经地义的，怎么叫容忍？容忍是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才容忍，啊，这个他有很多的这个话概念都不清楚，很混乱。
您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身处在中国，所以他在发表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零八宪章比他的那个内涵要进步的多，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时点他可以不说话，他说的话就要说到位，尤其是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他里边逻辑上逻辑观上都是混乱的，比如说他后面提出的八项那个期待里边。其中第三项和第四项是同意重复啊，就取消的这个统治阶层的特权，那么和取消特供是一回事，他把第三条第四项分裂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他说取消这个要求中共为六四平反，这个是以虎谋皮啊，明明知道做不到，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中共没有资格为六四平反，他是刽子手，他怎么可能为他平反，是吧？来这样的平反的难道说中共的这个统治有正义性合法性了吗？所以呢，我觉得许章润先生也许他在法学上其他的领域有一点自己的专业造就，但是在这个方面，在公共领域，在这个涉及到这个具体内容的时候，他是非常糊涂的，他不及格。
好，有些人当然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的探讨之前呢，我们想继续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于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一位我们来接听，这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目前的状况反正越来越严重吧，可能中共应该可能他自己非常恐惧，应该也是到了最后的疯狂的抓人，疯狂的关人，可能疯狂的最后的疯狂吧，我觉得他们也没几天了。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这下面梁先生您。
哎，你不用开口，我都知道你这个老五毛，你每次都到这，只要我一上节目，你在胡说八道，
很抱歉，
满嘴都是
天津的
攻击性的语言，你这种人真是共产党的走狗的垃圾。
夏教授，好，他已经挂掉电话了。天津的艾先生，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现场的讨论，我想回到我们的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对于知识分子、对于新闻自由的这个前置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四的时候，《人民日报》还在头版的社论特别强调要号召广大知识分子更加坚定的同党来保持一致啊，那么很多人就担心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个国际社会该如何来回应中国的这一波的运动？那么就像昨天美国之音记者遭到拘留之后，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来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那么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应该要采取对等的原则，比方说将中国的一些官媒的记者这个驱赶出去，或者是采取一个同样的对等原则来处理有关于中国官媒记者在美国的采访自由。那么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遭到当局扣留的事件？那么美国方面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回应，您觉得是否适当呢？
我首先对叶冰和孙教授，包括艾伦都致敬。他们是非常勇敢，非常这个叶冰他们是非常尽职尽责的，而且他们在这个很多事件上都被中国政府打压，他们这个屡屡遭受挫折。而且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这种职业良心和这个他们的这个工作职责，这个非常值得尊敬。美国政府发表的态度我也认为是得当的，但是 能否把这个采取对等的原则，把对方的记者都驱赶出去。这里边特别麻烦的是怎么保护新闻自由和对记者的认定。我觉得美国政府倒是不太敢贸然这样做，但是我赞成把中国官媒在这个美国的各种记者和机构定义为外国代理人，这方面的这个法律手续希望能够尽快健全。那么这也应该是比方说贸易自由的一部分，就是美国在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应该把知识产权、言论自由、开放媒体当成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来对待，这个而不是这个简单的关税。我觉得未来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是实现一切其他政治转变可能的前提。
嗯哼，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别的都谈不上。但是现在中国如此黑暗的这样时期，如果说特别乐观的认为由于自媒体的放大、外国的反对、英勇人物的出现，就认为到了一个很快到了一个临界点，我倒没有这么乐观。我倒觉得中国如果和当年的德国比较，现在刚刚过了1936、1937，就是他德国刚刚开完奥运会，正在向进一步严重的钳制和迫害纳粹这个犹太人的方向转变，到爆发战争还有几年，到他失败还有几年，我们要做好长期的这个这样一个黑暗时期的准备。
嗯哼，我们在这里也有两位网友啊，他们的看法是，这位署名叫贾许的网友，他说通过这次中共喉舌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到，中共及党内正在构建习核心的统一战线，目标直指国内所有异议人士和自由民主人士，其垂死挣扎的暴力之气将是空前的，这场运动的结果取决于民众的反抗程度和国际社会的支援程度。另外这位署名叫竹溪旭化的网友，他说叶冰先生这次勇敢而职业的采访孙文广老先生值得赞赏，这起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共残酷打压言论自由的丑恶嘴脸，依法治国在中国只是个笑话，希望中共能在经济下滑、民心渴望政改的压力下改弦更张，与文明世界来接轨。那么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我们就交由夏野良教授来谈一谈您对于这个孙文广事件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发展，还有这个包括美国之音记者被拘留，那么到现在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些讨论，您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说，这些这个倒行逆施已经是常态化了，我们不要对他有抱有更高的期望。现在能做的就是美国要加强对中国的制裁，各种各样的，不像过去20多年来美国总统政客们老是打人权外交这张牌，只是谴责以后把一些人救助到美国来，比如说陈光诚先生啊，一例又一例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异议人士来到美国那我觉得美国呢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国权授权法案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已经把中共列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实际上就是敌人，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不能光凭过去的那个口头谴责，而应该有更加实际的这个制约，比如说中共官员如果他们是人权迫害者就是这个有很多反人类的这样一个罪行的这些人，他们的本人和家属子女以后在美国入境的话，包括他们的财产处置问题都要有新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压制性的或者讲震慑性的这样的一些措施意味，否则的话不能足以来威胁，包括对一些这个独裁者一些反人类者的他们的子女以后到美国来留学要进行区别对待这个确实是有人说这是不是歧视政策吗？就是要歧视。难道对希特勒的家人如果要是想享受这个文明的这种社会的一些福利或者是机会，难道不应该加以剔除吗？我觉得习近平的女儿如果再度来美国留学应当予拒绝，不允许她来美国留学那就让这一类的人要进行新的政策的处置。
我们在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国峰的这位网友他的一个看法，那么也顺便作为我们今晚节目讨论的最终这位署名国峰的网友他说，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能力是强内年轻人急需获取的能力，但是中共的钳制就是剪短了年轻一代人格上和思维上的翅膀，绑架人民。如果我还在国内，我没胆量像孙教授那样呼喊，他值得尊敬，华夏大地的知识分子还有这样的良心，中国还有希望， 华夏还有希望。那么今晚节目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夏义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节目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将和您探讨贸易战打到今天，美中是否可见输赢，请您按时锁定，再会。